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近日考察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象征意义的安徽凤阳小岗村，重温了1978年小岗村18户农民按红手印签大包干契约的情形，并表示改革开放不停步。对于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各方解读不一。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站上刊登的一篇评论认为，重温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达到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解决问题的目的。而更多的人则认为，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让上台以来一直专注于揽权的习近平别无选择，只能把注意力转到经济改革上面来。另一方面呢，习近平重温改革又令人关注他和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是倒逼他人还是被他人倒逼？在反腐导致各级官员人人自危、尸位素餐的大局下，如山的问题还能不能倒逼出新的改革？今天的时大家谈现在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仍然是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到小岗村是想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这个我们做了好几年中国梦，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这个最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叫改革。这个改革改了30多年，已经改变了味儿了。这个改革本身从一个非常光鲜的名词变成了一个非常丑陋的名词，现在有时候还被拿出来用一用，但是实际上已经是风光不再。那么至于说还会不会有改革，我以往也表达过我的观点，我说现在就是可能不改革还能苟延残喘，这个还能维持一个平衡，或者就是叫做维稳，一旦改革的话有可能这个就导致崩盘。所以现在当然体制内我也知道那个有一些人还在设计一些个方案，比如说农村土地的确权方案，想通过这个呢使农村的土地能够这个集体所有的土地进入这个市场，可以买卖，可以转让，可以进行流转，那么以此呢来稳定农村，这个给农民一些好处。那么他们的设想呢，就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认为中国还能够至少稳定20年。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真正的问题，将来要出问题，肯定不出在农村，肯定出在大城市。而且呢，现在农村是一片衰败景象，你想让他这个重新盘活这一块，当然这个愿望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仅仅是从这个还能这个保20年平安政权平安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思维就太陈旧了，就还是当年这个搞革命的时代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那套想法，还以为这个可以防止什么农民起义之类的，可能想的还是那种老套路。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要改革，肯定这个改革的起点从农村开始，这种我觉得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化的动作，而这个实际上来讲可能这个并不能由此就解决现在中国的经济困境。所以现在的问题恐怕因为我们记得这个十八届这个中央刚换届的时候，这个讲了一年大概克强经济学，后来就没有了，变成了新常态。后来也就是总理也变成一个打工的，反正就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是成堆了，然后呢这个领导人最高领导的他的这套经济学的这套谋略吧，我觉得可能也 没有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呢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因为他好像本来也不是学经济的，
嗯，
所以现在我们很难指望就是说再有一个这个克强经济学或者新常态或者其他的什么供给端改革等等等等这一套的新方案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看这个大家对于这点上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谢谢。
好，何斌先生，关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关系，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一些，最近也是传闻很多，说法很多，有人甚至说在4月24号的时候，李克强去四川视察，甚至遭遇了暗杀的这种企图。你所了解的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李克强他的地位是上升还是在下降？李克强有没有可能取代习近平，或者李克强的地位有没有可能进一步的下滑？
首先是这是一个体制混乱所造成的，就是党和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从这个法理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就是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他这个法理上的权力是法律已经赋予了他很明确和清楚的。那么就是他应该是掌握实权的这个领导人，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间，这个法律在共产党眼里就什么都不算所以这个总理呢就完全就是变成了一个打工仔一个打工仔。那么从权力的这个正常的秩序来讲，如果国家主席不是个虚位，而是一个实位，或者是党的总书记是个实位，那么呢这个总理确实应该是一个打工仔。如果这个总理是一个最高的领导人，掌握最高实权的一个行政最高领导人，从法律来讲，那党的总书记就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社团的一个领导人，那国家主席完全就是个虚位，因为国家所赋予他的法律所赋予他的这个国家主席就是一个参加一些国务活动一个名义上的这个总统。那么有一些国家的总统是虚位，对吧？有一些国家的总统呢是实位，有一些国家的总理呢是实位。那么中国这个体制是个乱的体制，你根本搞不清楚到底是党大还是政府大，对不对？你又叫他人民政府，其实搞了半天完全是党的政府，你这个政府完全是个党的机器。所以按照党的这个能力来讲，这个总理就是一个打工的。按照正常的法律来讲，如果你这个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是一个实权的位置，那你这个总理就是个办事员就是个办事员，你不能一双藏二虎，对不对？你不能一个国家有两个两套这个人物。所以以前讲这个江直体制、江离体制这个胡温体制，或者是后来习近平上来以后习离体制，其实这是错的，其实这是错的。你要么就是离体制，要么就是这个习体制。那么还根据现在的政治形态来讲，那当然是走向这个习体制。这个习体制合不合理或者是它是不是有法理，那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现实政治中间，在权力博弈过程中间，那党的总书记就是老大所以李克强现在在习近平这种过去的这种不得人心的一系列的这个做法这个被精英分子所感觉到非常失望，甚至这个非常绝望的一种情况之下，很多人对于这个李克强呢抱有某一些这个期望。有的人注意到了这个最近李克强露面比较多了这个美国的福布斯的网站上面还发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李克强权力正在回归习近平正在会失去权力网上还流传了一个所谓的西山会议突然独裁要停止，因为李克强权力要巩固那确实我们看起来李克强呢在表面上来讲不只是比较活跃了，我觉得李克强这个人在政治上这是还是缺乏基本的定力和判断力的他的行政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在福建在浙江在上海也没有真正令人惊讶的这个政绩出来，但是李克强的政绩是很明显的在河南艾滋病蔓延，对吧？在辽宁伊犁省那个骗局，现在又搞一个互联网的这个经营，那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是个骗局。 所以不，这个政治领导人呢、啊，刚才张先生讲了一个说谁不是学经济的，就这个学经济没什么关系，没有几个国家元首一定要搞经济或者学经济啊，经济学家骗子多得很，就像医生一样的啊，庸医一大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李克强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来讲，其实也是不合格的，但是因为人们现在对习近平失望很大，很大的失望。啊，他太左了，他太僵化了，他这套太可怕了，所以大家给这个李克强呢寄予很多希望，因为李克强还是比较温和的，李克强的价值观还表现出某一种这个在自由和价值和法治的一种尊重的一种东西出来，但是现实政治是残酷的，现实政治是残酷的。我先不要说啊，现在很多的传说是假的，什么这个李克强暗杀，其实王岐山暗杀、彭丽媛暗杀、习近平暗杀，甚至几年以前流传这个胡锦涛被暗杀，这全部都是假的，不可能是真的。中国的这个警卫系统之严格、层次之多啊，所有的呢使他的某一个地方都是精心布局的，啊，三里之外、五里之外、几十里之外都布局得很清楚。蚊子它飞不进去，还怎么有暗杀的可能性啊？这根本不可能的。
嗯
啊，这个东西不值得谈。谈的是我就讲，李克强有没有可能这个取代这个习近平？那现在这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还在酝酿之中。那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呢，是一个非常凝重的一个交战。这到底是谁赢？在民意的角度来讲，现在李克强是大了某一等民意，大了某一等这个希望。但是这个习近平来讲，他是不是掌握了更大的党内的这种啊，他的一些合法性的这种资源，他党内的合法性的资源。
嗯，
那我个人判断啊，李克强被进一步边缘性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一些啊，更大一些啊。这个习近平这一次就实差这个什么层啊，表现出来呢，他其实不但想要掌握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政府的决策权，他甚至想拉下来这个政府的这个执行权啊，所以他会进一步呢把这个李克强给边缘化啊。如果是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啊，我当然是揣测啊，我们几个月会看出结果。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中国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革。
嗯，
改革是人们的事业，是吧？习近平的改革咱们也看出来了，他就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说白了就是政治精英式的改革，这种改革是排斥人民的参与和支持，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国特殊论和稳定压倒一切论，是吧？就说改革既然是人民的事业，没有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是任何的领导人改革都不会取得成果。如果中国真想推进改革，就是开展用媒体来开展一些全民大讨论，中国改什么从什么改起，是吧？既然是人民的事业，就由人民参与，而既然是人民都是秉承什么正能量学者，都是他们的设计，而与人民脱轨，是吧？说真正是人民的事业，就开展全民大讨论。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去访问那个小岗村，我觉得就是他们感觉自己没有这种能力找到一种提振经济的方法，所以就是感觉像像民众当初不是想出这个想法吗？
嗯，
因为他们禁锢这种就是共产主义，所有大家要在一起生产一些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人们可以想出更好的办法，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好像不可以，但是就是最终人们还是想出来了，不是想出来就是被逼出来了，经济反而更好了。
嗯，
他们现在这样做的感觉就是想自由化，但是他们自己想，但是又口头说不出来，就是这种我感觉是这种思想。
好的， 谢谢江苏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和江苏的张先生都谈到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经济改革到目前的情况下似乎已经走入困境或者绝路。那么中国的经济下一步应该如何改，双方认为不能只靠顶层的设计，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参与。你认为现在当局的改革措施和人们的期盼有什么落差？中国的改革的下一步你认为应该从什么地方做起？
现在不是不许妄议中央吗？
嗯，
既然是不许妄议中央，那像小岗村那样当年这个违背中央的政策，然后自己按红小印签大包干契约另搞一套，这个实际上是跟中央的政策对着干的，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事实，是群众的创新，但是呢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所以现在他这个人民日报这么说，说什么这说这个问题倒逼群众首创，官员担当然后解决问题，说得很好听，但是现在群众敢首创吗？群众哪个敢首创，哪个敢首创就先干掉谁啊！你们敢出头，那就是枪打出头鸟。然后你再说官员担当，现在哪个官员敢担当？没有，整个这个体制都找不出几个能担当的人了。所以这种空话最好就不要说。至于什么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我几年前就说了，我说中国实际上最缺的不是顶层设计，而是底层设计。中国的底层本身就没设计好，你这个政权的这个基础啊，你的教育，你的这个干部的培养，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洗脑过程所造成的这种知识结构的欠缺，就决定了这种官员他不可能有担当，而群众即使享有首创也创造不出来，因为你给他们灌输的从来都是服从，都是当顺民，不是当公民的这种教育。所以我觉得不要指望这些东西啊。至于说中国还要不要改革，我们过去一直说中国是要改革，我内心也一直向往改革，但是这一个改革我也讲过，我说改革如果持续了30多年还改革不完，那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体制改不好，所以你不断的讲改革，但是实际上你们是通过改革上下其手给自己捞好处啊，而打着改革的旗号来掠夺群众的财富，掠夺社会的财富，那这样的改革不是改革啊，这样的改革也没有什么这个历史的进步性可言。这样的改革现在所谓改革无非就是要保住政权，所以有时候会喊喊改革，会加强一些个篱笆，会这个加固政权的权力基础，会搞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其实跟这个我们本来意义上的改革是两回事，只是打着改革的旗号，一个呢保住这个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第二呢保住权贵集团的利益。那如果改革是围着这样的轴心来旋转的话，这种改革就是假改革。如果说你能够让群众真正自己首创，按自己的意愿来进行一些个这个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的创造，那才是真改革。但是这种改革在现有体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张立凡先生，
嗯，
就是说这个小岗村和那个南街村有什么差别？
嗯，
哎，
就这么一个问题吗？还有别的吗？
不，我就是问这个问题。他不是口口声声说是改革，改革小岗村不就是改革吗？为什么小岗村的改革在这个电视画面上的面前就是这么一个破破烂烂，而且南街村在整个世界面前就是这么光辉呢？这个叫张先生来解释一下。他经常他是改革派啊，他为什么改革派，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改革派他 它不能掩盖这个改革，对吧？
嗯，
好的，我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的，谢谢山东的赵先生，等一会儿请张雷凡先来回答一下。接下来是四川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喂，
请讲。
喂，
四川的蒋先生还是江先生？
改革啊。
嗯。
蒋，姓蒋，姓蒋。
OK， 好，请讲。
我想说一下啊，我觉得就是改革吧，看不到希望啊，感觉是。体制不破的话，经济改革是推进不了的。我就想说这一点。
好的，谢谢四川的蒋先生。张先生，请你简短的来回答一下，在你看来，小岗村的改革和南街村的改革有什么不同？
这个小岗村的改革在当年确实是改革，但是后来改革也变味了，小岗村也出现了腐败。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岗村一地的问题，虽然小岗村当年它有过这个改革的辉煌的历史，但是不是一直如此。现在的小岗村也出现了这个基层干部的这种腐败的事件，这个好像已经媒体上有报道。至于南街村呢，是实际上是一个毛时代的模式，作为一种活化石、活标本而这个存在下来，所以这两者实际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类型，没有什么可比性。谢谢。
好的，谢谢张磊凡先生。何明先生，给您两分钟的时间。一些经济转型专家认为，中国改革到了现在这一步，搞什么一带一路啊，或者国有企业改革，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的在农村要解决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在城市要解决，在工业方面要解决国有企业的股份制。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在现有的体制之下，根本就不能再进行这个任何的改革了啊！如果一旦它真改起来，又是把更多的资源过早的消耗，更大的范围之内破坏环境保护，更多的产权出现混乱，出现更多的权贵集团。如果它改革成功了啊，它的体制改革成功了，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能力，那么它抵抗这个走向文明的这个力量就更加加强了。那过去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啊，中国是要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是不能打通的，因为改革开放是不一样的，跟文革。实际上在我看起来，习近平讲的是对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是打通的，是通的。他们的政治逻辑其实都是维持这个财权集团，所谓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财权阶层的利益啊，是这样。改革开放的一个结果使中国的民众啊，很多的民众啊，受制这个一些小的利益，才能误以为了这个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然后不学向西方学习了，最后给这个体制独裁体制的生成，它提供了这个机制。
嗯，
所以体制改革本身这是个极其错误的这个提法，极其错误的提法，不是说有没有出路的问题。啊，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改革体制，而不是由体制来改革。所以现在这种改革，我认为啊，不但不要抱有希望，而且应该反对啊，因为都是由他们财权阶层在主导。中国的体制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就是在党，就是在政府，就是在财权阶层。
好的，
由他们来主导改革是不可能。
嗯。抱歉，时间的关系，围绕习近平考察小岗村倒逼经济改革的讨论就进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江泽民近期隐迹销声，失忆还是失势？